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哦。好，刚才下课有法友提到，就是这所缘净室那边的哈、哦，就是有这个遍满所缘净室呢，有这一个四边际性，里面有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啊、哦。那这个。如所有性，基本上是共相啊。那共相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都是嘛，哈。但他用一个如，基本上他应该比较会是指真如的一个部分啊，哈。那等我再去查一下，好，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他。有所偏重不同、哦、真如也是一种共相嘛，对不对、哦、懂意思了，但用一个如应该是跟真如 有关联、哦、有关联，怎么样？对象，对啊，真如啊，要去思维真如啊，真如就是空所显嘛，要离二空，就是要二空所显性嘛，对不对？他有他的一套教学了。好， 总之我再去查一下。好，我们刚刚谈到320页。那我们看到第四节说，无着与世亲都曾住阿瑜陀、哦、在那边弘法。这阿瑜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过去的他、啊、看到中间阿瑜陀在乔萨罗下面有一个阿瑜陀，有没有？有看到吗？在中间、哦、阿瑜陀迦师的上面、哦、好，他在就是还有在社会城附近、啊哦、社会城在最上面这边有没有、哦、阿瑜陀，如果是同一个的话、哦、好，那约在公元370到440之间，那这段时间是旃陀罗吉多二世还有鸠摩罗吉多王的时代。旃陀罗吉多二世被称为超日或是正勤日王。那无着世亲传说都受到王室的尊敬，就是他这个王跟无着世亲有关联、哦、好好，再来就谈到弥勒与无着的论书、哦、好，首先导师先提出这个判定作者的一个标准、哦、因为有些论呢，西藏说是无着，但是汉译就是说是弥勒啊、到底是谁呢、啊、导师先定出一套标准，然后再做一些区别、啊、那 这样有助于去理解唯识思想的一个演变、啊、导师为什么要去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时间轴不拉出来，你就不晓得这些唯识的教学为什么会众说纷纭，懂意思吗、哦、为什么会重视这边，就是他早期是怎么讲，然后慢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出现之后，再慢慢去演变出新的一种教学，所以他必须要把时间轴拉出来，你才知道这些差异是怎么一回事、哦、懂意思了、哦、这是导师教我们去爬书这种种教法的一个方法、哦、 他在整理人间佛教也是这样子，他先把因为教法声闻大圣秘密讲的天差地别，对不对啊？懂意思吗？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了义的呢？你必须要把那个时间轴拉出来，你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懂意思啦、哦、就是说早期应该原来应该是怎么说，那为什么后来慢慢，因为从 A 到 C 中间一定会经过 B 这一点，它才会演变到 C， 所以这样时间轴一拉出来，我们就知道哪一些呢是我们要去拣择把它提取的，对不对？哪一些是要去舍去的、哦、这个是导师他去整理，他阅完这一个三藏之后，他发现怎么差那么多、啊、东差西差，对不对、哦、但是他把时间轴拉出来，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哪一些该保留，哪一些该去除，这就一清二楚了、哦、所以他在抉择人间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把时间轴拉出来。那这时间轴怎么拉呢？就是传到汉地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我们 来看这个 标准了、哦，好，汉译与藏译、弥勒与无着都有论书、哦、但是呢，弥勒学是无着所传出的、哦、那不妨说这都是无着论，对不对、哦、当然呢，也可以说是都是从弥勒传来的，也就是纵使是无着菩萨他自己做的，那他的这一个思想从哪里来？弥勒菩萨影响他的嘛、哦、所以你要归于弥勒也可以、哦、那归于无着也都可以，这是一个总说啦、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区别，因为他们两者就 有一种密切的关联性，师生关系嘛，对不对、哦、你说哪一部分是弥勒的，哪一部分是无着，有时候分不清楚，对不对、哦、但是呢分一下会有一些好处、哦、就是可以看到思想的一种演变或是发展、哦、好，那导师说 如果要分别可以这样说，就是无着有所受而传出的早期论书，那这个主要他只是转述而已，对不对？他没有太多自己的意见、哦、那无着后来有所抉择有所发展而造的大圣论，那就是无着造的、哦、所以就可以这样做区别了、哦、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呢，那弥勒论是哪一些呢？我们看到321页，弥勒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对不对、哦、也就是十七地论，也就是 现今汉译本的前五十卷、哦、前五十卷，然后再来辩中边论的本颂，因为有些论它有颂跟释，对不对、哦、释通常都是散文，我们叫长行、哦，所以辩中边论的本颂、哦、那它是弥勒的，弥勒的，然后呢分别于伽论，导师说没有溢出，但是呢从这个题名来看呢，应该是与解圣密经的分别于伽品有关、哦、那再来就是辩法性论，法跟法性啊、哦、近代有法尊法师有藏本译出、哦、那导师有辩法法性论讲记、哦、大家可以去参照、哦、好，那 西藏所传有弥勒解说《般若经》的《现观庄严论》啊，但是导师后面有补了一句话啊，补了一句话，他说呢，但是是我自己加的了哈，但是西元七世纪，玄奘与意境到印度去参学嘛哈。他们都没有提到这一部论、哦、什么意思呢？这个也不晓得这部论到底是谁做的了、哦、在玄奘大师他们去的时候都没有提起这一部论、哦、没有提起大概就是没听说大概有这样的意味、哦、好，在无所论呢就是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哦，那它的品目呢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而这个安立这个品目哦，而在菩提品中广说法界甚深，还有三生四智。在诉求品中广说为是。那依玄奘所传，本颂是弥勒造，然后释文应该就是无着的了，无着，嗯。好。再来是大圣论，那我们有汉译本有四个译本啊、哦，四个译本。那在322页这边，老师提到呢，依阿毗达摩大圣经的摄大圣品，以十种殊胜做有条理而详明的。成立不共二圣的大圣为是、哦、就是有条理而详明成立不共二圣的大圣为是了、哦、这是在摄大圣品当中有这样的内容。那导师说这一品呢是依阿毗达摩大圣经所说、哦、因为在论里面有提到阿毗达摩大圣经说如何如何了、哦、懂意思了、哦、好，再来就是阿毗达摩大圣集论、哦、这是无着的、哦、好，那导师说这论中提到呢，这边所引的，在角注43是引阿毗达摩杂集论，杂集论是解释集论的了、哦、好，那在杂集论有提到摄一切大圣阿毗达摩经中诸思则处，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与阿毗达摩大圣经有关的，也就是前面所说阿毗达摩大圣经第一行有没有、哦、在摄大圣论 也提到这部经，那本论是阿毗达摩论，就是阿毗达摩大圣集论是阿毗达摩论，那它是跟阿毗达摩大圣经有关，可以吗？它跟经有关，哪一部经？阿毗达摩大圣经。但本身阿毗达摩大圣集论它是一部就是跟阿毗达摩一样的一种体裁的一部论、哦、那本世分有四品，在三法品中名自相共相，在色品里面名色，在相应品中就说明相应，好，因缘在三法品中所成就品名成就，也就是大家 把这个自相画起来，哦，共相画起来，色画起来，相应画起来，因缘画起来，然后成就画起来，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在探讨的主题嘛，对不对？哦，就是依这几个主题 在做分别，懂意思吗？哦，阿毗达摩就是声闻阿毗达摩啦，哦，好，本论是以大圣立场，然后呢，色这个字应该是念该是吗？哦，就包含二圣的一个教法，哦，然后庄严大圣、色大圣、极大圣应该是无着的主要论著，就这一部导师认为是无着菩萨的这个著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啊，哦。好，再来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个后三分啊，色觉则分及后三分，也就是瑜伽师地论有五分，对不对？本地分是算弥勒的啊，那色觉则、色事、色义门、色事。这四分呢算无着的，可以吗？哦，好，那导师这边说色觉则分广论无法，哦，无法是哪无法呢？应该是这个导师后面有提到，大家先翻一下，哦，就这个无法啊，无法，在三三一，三三一，大家翻一下，有翻到吗？331页，331页，二解生密经对空与有的定义这一边，你有看到吗？啊，这一段倒数第二行。色觉则分更依三相而立无法，有没有？好，那这边还是没有无法的内容。那无法的内容在哪里呢？在333啊，333倒数第二行开始，也就是五相啊，名相分别真如正智，可以吗？这个是唯识在分类一切法它特有的啊，瑜伽师地它也有采用这一个色心心所心不相应无为这五种分类，这是阿毗达摩以来的一种分类，但是他自己独特的一种对一切法的分类呢，就是这五相或是五法啊，名相分别真如正智，哦，可以吗？应该是这一个啦，哦，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哦，讲义322页，哦，然后呢在色觉则分呢也引了解生密经的经文，可以吗？哦，但是就是续品没有引，其他都引了啊，哦。还有里面也包含宝积经的本母在色觉则分里面啊，哦。好，那再来对瑜伽的阿赖耶识呢？以八相论证其决定是有的，然后依阿赖耶建立流转与还灭，然后呢无漏心熏说与色大圣论相同，那这是无着对本地分所有的抉择，抉择就是说明啊，哦， 好，那再来，导师说他的后三分呢，设义门、设解释跟设事、哦、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设事，事情的事中的士气经的本母啊，色四分是士气经的本母，本母就是论，可以吗？哦，士气经就是阿含经里面的某一部分，修多罗那一部分、啊哦、在导师的研究当中，现存的杂案经有三个部分组成、哦、修多罗、奇业跟寄说、哦、那修多罗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运处界、哦、然后缘起实地、缘起实地界、哦、运处、缘起实地界、道品颂等等、哦、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些观行的教学、哦，好，那导师这边说，确定与所有皆有部的杂含经相合、哦、那导师说这是指什么？这应该是指后三分的了、哦、可以吗？后三分可能是旧有传来的，而综合为瑜伽师地论五分、哦、导师虽然特别提到设四分，但是这边的这应该是指后三分全部了、哦、后三分是跟阿含经有关的，再加上弥勒的本地分，再加上无着抉择本地分的设抉择分，就成为五分，对不对、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安排或是编辑里面有声闻的教法，也有大圣的教学，那表示什么？大圣是圣于声闻，而佛法根源在于阿含、哦、那导师认为于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一个编辑呢，有这样的意趣在其中、哦、有这样的意趣在其中，他是赞扬大圣的，然后呢，含摄声闻教法的，哦，好，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摄四分，还有后三分啊、哦，在第五就是显扬圣教论，哦，显扬圣教论，前三品摄瑜伽论的文义啊、哦，就是里面有很多内容。你会看到，哎，怎么跟瑜伽师地论很像、啊、主要在前三品、哦、那后八品呢？成无常品、成苦品、成空品、成无性品、成性观品、成瑜伽品、成不思议品、摄圣欲抉择品。那这八品着重观行，说明胜过声闻的大圣圣意、哦、就是。他是在说明大圣的声音，并且里面有表达这样的大圣声意是胜过声闻教学的、哦、好，那第六本是六门教授习定论、哦、颂、哦、这是有关止观修行的，然后金刚般若论，他以七种句语来解说经文、哦、那据金刚仙论的传说，这是弥勒所造的长行意识由无着传授流通，就是金刚般若经论呢，他就是解释金刚经，他用七种句语的架构来解释，那传说是弥勒所造的、哦、那无着是这个传授流通、哦、就是受教 向这个弥勒学习之后呢，由他来流头。那其他还有顺中论，那是随顺中论的，但是提无着照，在西藏译本中缺。那导师说这是可疑的啦，是不是无着不是很肯定，但是汉译本有提到无着所造这样的一个内文字。再来就是世亲的论了，世亲的论，前面我们有谈到弥勒论有一个地有一部叫做辩中边论，有没有？本颂是弥勒，那解释呢，解释是世亲，辩中边论是弥勒颂的解释，然后大圣庄严经论的长行，大圣庄严经论是属于无着菩萨的一个论了，在三二一这边算是无着菩萨的这个论，那他有这个长行，那长行的解释是世亲释，然后三是摄大圣论，他应该要拉下来，但是因为他一起说，对不对？他说二三是这三部是解释无着论的。好，三就是大圣论，四是六门教授习定论，那是前面是解释别人的著作嘛，然后世亲菩萨的主要创作呢，就是五六这两个，就是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颂。那唯识二十论有颂有长行，有三种汉译本。这部论成立，唯遮外境不遣相应，内是生死时世外境显现的唯识说，也就是遮破种种外人的疑难，重于遮遣外境的。那这个是唯识二十论，主要是遮遣外境，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有一种关于事的一个显现的一个譬喻，比如说这个水啊，在恶鬼看来是什么，对吗？人呢就是水，那天人呢或是琉璃吧，琉璃甘露丸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同类的众生他看同一个东西，他们的 认识不太一样，到底哪个才对呢？都是心所显的嘛，对吗？懂意思了，好，所以在唯识二十论它主要是遮破种种外人疑难，是遮遣外境的实有。那唯识三十论呢，重于成立唯识的事理，一个是遮遣外境，一个是成立事理，还有行果。传说是世尊晚啊，不是世尊，世亲晚年所作，没有长行就去世了。那唯识三十论成为后期的唯识者研究与解说的重要论书，这一部论呢很重要，也不太好懂，因为它只有颂，那它有没有解释呢？有，哪一部论？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就是解释唯识三十论的，成唯识论也是 这个易经史上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易法，它叫做柔易。柔易，柔，因为它里面有十大论师的见解啊，那它当然是以护法论师为正义了啊。它里面有，因为据说世尊本来不是世尊，玄奘大师本来要翻啊，但是他好像有弟子说你这样翻出来，大家都讲不一样。莫衷一是了，他说那你干脆把它揉在一起，那是以护法当作是正确的答案，这样子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说法，但是也同时提示哪一个比较好，懂意思了。你若分别译出来， 那这一个读者就要自己去 判断说哪一个比较好嘛。那你揉一在一起，你在里面有做一些暗示的一些提示的话，那大家就知道哦，不同的讲法谁的比较对，这样子哦，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就是解释唯识三十论的一部论书，但是它是一个柔意，它里面有十大论师的意见在里面哦。那这里面因为柔意了，或是当时玄奘大师根据 的版本，或是 在这一个译成汉译本之后的一种编辑上，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事情发生、哦、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安慧论师对唯识三十论的解释现在有发现他的著作、哦、那一对发现 有些可能跟成唯识论里面所说安慧论师的主张可能有一些不太一致了、哦、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哦、有可能他那个著作 也因为长期流转也 有经过一些变化，我们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就是说里面有一些主张跟现在所看到的 那个安慧论师的或是有一些论师的著作有藏译本、啊、或是范本 被发现有些不太一样。好好， 总之呢成唯识论很重要，大家有空可以去学习，不太好读，呵呵，不太好读。好，那最后就是释经论、哦，这边列了十三部、哦、好，那最后导师说北魏早期译出的释亲论主要是这些，是些释经论、哦、译者是北印度人，可能与当时当地的学风有关、哦、就解释 经典嘛、哦，那在这些释经论中，十地经论与无量寿经优婆提舍对中国佛教影响极深。十地经论后来就成立了什么地论宗嘛，是吗、哦、那无量寿优婆提舍后来成立了什么净土宗，可以吗、哦、净土宗就是净土宗的这个古德创始者，或是前面几代呢、哦、就是受到无量寿优婆提舍的影响，有受到这部经的一个启发，然后这个 创立的这个 净土宗。导师说对中国佛教影响性，就是他 这两部论呢都成立了这个宗派、哦、成立了宗派。好，以上是关于第一节的 解说了、哦、我们再来就要进到第二节、哦、第二节我们看到327页，327页第二节导师的标题是于伽行者对一般大乘法的见解。 也就是说明瑜伽学派对于当时的这一个大圣教学，他提出了一些回应，啊、哦，回应。那这边呢，有几个议题。第一个在329，我们上次稍微提过，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一切法空这个课题和、哦、这个教学。那唯识学派还有提出一种新的论述哦。那第二个课题呢，在335页，也就是对于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学，他也提出了这个诠释、哦、他就用真如来说明如来藏哦。所以如来藏这语词，唯识他也在使用，但是他说的如来藏跟真常唯心的如来藏不一样的、哦、主要的不一样在于唯识的如来藏它就是真如啊、哦、可以了、哦、宁然真如可以了，它不会去认识，没有那种智的这一种活动，可以了、哦、但如来藏这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它是真如跟无漏智的一个结合，它是有认识作用的，可以吗、哦、本觉嘛，是吗、哦、可以了、哦、但是唯识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实相而已、哦、那智它是在世的那一边，种子它会生灭的，它是有为法、哦、如来藏的这一个无漏的智它是无为法的，可以了、哦、无为它不会生灭嘛，生灭就不见了、哦、有漏它是有为、哦、无漏法它永远都存在着、哦、只是它的这个有为无为可能跟我们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你的这个智慧它是有活动的嘛、哦、有活动那应该就有一些变化，对不对、哦、懂意思，那它跟真如又不能分的，懂意思吗？反正如真常唯心的如来藏是很特别的、哦、那导师说他是从这个证悟的境界来说明这个世间的一个相状，懂意思啦、哦、他是从证悟的一个立场来描述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啦、哦、总之这个多说了啦、哦，所以第一个课题呢是一切法空，也是般若经。第二个课题是如来藏、哦、那第三个课题呢就是这个文殊法门，还有信行的方便跟文殊法门的这一种抉择、哦、因为文殊法门有些怪怪的这些说法嘛，对不对、哦、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这三个议题，可以吗？我们先看大的架构，这样大家在读的时候比较不会迷失。它就处理三个议题，一切法空、如来藏跟信行，还有文殊法门的这个抉择。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在谈这一个见解之前，他又在对这个背景做一个交代啊、哦、这导师在说法的一个特色，就是要讲一个主题之前，他要把跟这个主题相关的背景再做一个说明、哦、好，首先谈到呢，大乘佛法是东南方兴起，或是起于南方，但是呢大乘于北方，也就是集大成或是成熟了，到北方圆满成大成，比如说华严、般若、涅槃等大部，最开始是在南方兴起，然后到北方就完成大成。那关于瑜伽行派的这个贡献呢，那这边 先略说瑜伽行派的学风跟特长、哦、那他的特长就是金丝蜜茶，可以吗、哦、就是最后一句话可以了、哦、金鱼思辨、哦、分别觉知，但这样的一种特长是从哪里来的呢、哦、导致说是孕育于说一切有部的学风中，那这边提到了阿毗达摩者、毗喻者，还有经部，经部可以算是广义的说一切有部了、哦、它也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嘛、哦、好，所以它跟说一切有部是有一些密切的关联、哦、我们再来看到328页，他的学风是精密，对不对？精思密察，那他的贡献是什么呢？他的贡献就是对当时的这一种大圣的教学做一个这一种统整、哦、或是提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一种理解的态度或是方式、哦、那这边导师说在当时佛教界问题多多、哦、第一个误解大圣就是第一个议题，这边所提的这三个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三个议题，对不对、哦、还有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学，还有倾向异形跟秘密的，可以吗、哦、当时这些问题呢在导师后面，我们刚才不是提了三个课题吗、哦、就跟这三项有关联、哦、好，那第一项就是误解大圣空义、哦、第二个就是有依后期大圣如来藏我而众如来果德专说以圣的，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是从后面最后一句话专说以圣、哦、专说以圣应该就是有排斥声闻教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专说以圣嘛、哦、排斥声闻教法，那倾向欲行秘密，那就会流俗，对不对、哦、流俗。好，那无着于世亲继承弥勒学起来造论通经，通经就是让经的道理可以变得清晰、哦、通顺通畅、哦、一脉相承，不会有、哦、这个隔阂、哦、好，然后引导佛法于正道，这边的佛法就是教学了、哦、教学。然后呢除了这一个造论通经引导佛法于正道呢，另外一个共性就是在佛法的律仪基础上成立菩萨的三句境界，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地里面有菩萨戒嘛，对不对？我就讲到就以三句境界来收摄这个菩萨的戒、哦、然后使大圣的出家者过着如法的僧团生活、哦、好，在这一学系在普位发趣一切圣，普位发趣一切圣就是三圣了、哦、主要是三圣，尊重声闻涅槃究竟的基础上阐扬大圣，看到329页，阐扬大圣的不共为事，成为佛教界所推崇的这种大圣的显学、哦、好，这个是一个背景、啊、再来第二大段就是要针对前面所说的 问题多多那三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就是误解大圣空义的啦，好，那这一段呢就有点深奥，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先讲一个概念，讲一个概念，就是这边有提到这个离言自性跟这个假说自性，离言自性跟假说自性。那什么叫离言自性、假说自性呢？假说自性就是种种的言说施设，可以吗？这些言说施设，它没有这一个言说施设这样的一种本身的一种自性了，懂意思吗？比如说火。你不会说火，然后嘴巴就烧起来了，是吗？说火不会说，就是说这些语言施设，它本身没有那一种语言施设，它所要表达那个意思的那一种特的这种自信了，懂意思了？但是这些语文文字，它有指涉的一个对象，那是离言的。懂意思吗？或是这些语言施设是依于这一些离言自性而施设的，懂意思了哈？好像有点迷惑啊。就是说，我们用三相来说了哈：片即执，依他起，缘成实。片即执就是假说自性这一个范畴，不存在这样的自性，你语言施设你可以任意的安立嘛，它就是一种世间大家约定俗成，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对吗？可以了。那离言自性呢，这里面如意三相来说，它可以就是指依他起还有缘成实，他们是真实有的，可以吗？他们是真实有，因为我们用三相来说了，片即执，依他起，缘成实。依他起是什么？就是缘起的一切法，缘起的一切法，那片即执就是缘起一切法在认识的当下有错误，然后有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的一个结果，这叫片即执，那这一个部分通常就是跟名言施设相连接的，懂意思了？相连接的。那什么叫缘成实？就是在依他起离片即执所显的这种清净使诸法实相叫做圆成，就是真如了，对不对？所以很简单嘛，三相就是依他起，就是一切的缘起法，那片即执就是说，面对这样的缘起法所产生的一种错误认识，对不对？那如果面对这个缘起法没有这样的错误认识，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懂意思了？所以为识也不是那么的难，但是后面就有一些比较困扰，大家先去看看这一个，在330页有一段文字，就是云何名善取空，为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真观为空，这一段。还有331，有彼空故，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实是有，大家把那个彼跟此把它画起来了，这个已经是玄奘大师要让我们理解尽最大的努力了啦，但是大家如果还不能理解，我们就下回分享，下次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此是有，彼是空了哈。此是什么？我们先讲一个，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们讲瓶子空无有水，瓶子有没有？那水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哈，瓶子就是此，水就是彼，懂意思了哈。那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大家就清楚这个此跟彼到底在指什么了哈。就是于瓶子中没有水，那水就是空嘛，对不对？瓶子是有的哦。好，大家先有这样的理解吗？后面的部分就下一次再为大家解说了哈。哦好，接着就越来越深奥了、哦、但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啦、哦、因为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帮大家理解，也去看了范本、哦、这些经文是看了范本我们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哦、所以还好有范本可以去对、哦、真实义品，这都出自真实义品。好，我们最后回向、哦、大家请合掌。